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啊，神愤怒的审判，那个大怒的杯啊，你替我们尝，你也替我们喝了，让我们今天可以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啊！感谢主，你为我们所成就的，配得值得我们永永远远的称颂和赞美啊！清早的时候，这是晚上的黑暗除去，清晨的日光啊照进来。让我们这是心中充满了这个盼望，充满了喜乐。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得了新的生命。今天新的生命要快快的苏醒过来，啊，这是与基督一起啊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活在主的面前啊，是永永远远的，何等的宝贵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啊！谢谢主，你供应我们生命的粮食，用属天的玛瑙啊，天天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啊建造起来啊，满有基督的样式，成熟成长啊，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面，满是你的恩典啊，你愿与我们同行，解开你自己的话啊，话中的光一照出来，我们就得了从天上来的智慧啊，感谢主，今天就求你继续显明你的同在，在我们的当中啊，赐给我们今天充充足足的恩典和力量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早啊！我们今天读到第六章啊，《何西阿书》是一个诗歌体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写诗歌也是这样，就是喜欢用很多的典故啊，就说诗歌的语言是很浓缩的啊。昨天我们也在讨论哈，那几个名称地名到底什么意思哈？那今天也一样哈。在何西阿书里面反复的，他很喜欢用这个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些典故，哈，很浓缩的语言，把一些很重要的道理讲出来，哈。那今天有提到几座城市，哈，一个是第七节的，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，哈。这个亚当可以当做人名，也可以当做地名，哈。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在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哈，过约旦河。特别提到一座城，叫做亚当城啊，那个约旦河的河水是在亚当城那里被截断，然后他们走干地哈，进了这个迦南地啊，所以这里面这个亚当应该是指那座城啊，因为下面讲是在境内哈，在那个亚当城的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哈，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啊，这都是地名啊。啊，后面提到第九节提到事件啊，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，所以这几座城哈，这个亚当城应该是在约旦河的边上哈，基列城是在约旦河的东边，事件城是在约旦河的西边。那这三座城都是很有名的城啊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哈，都发生过很多重要的事情哈。那他在这里用这三座城市代表啊，以色列人的全境啊，无论是约旦河东、约旦河西啊、约旦河边上，这些人呢都在不断的被约行事诡诈犯罪啊，得罪神。那这一章里面有一节经文呢，是被主耶稣基督亲自引用过两次啊。就是在第六节哈，这是很关键的，也显然主耶稣基督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哈，反复的在思想这一句话哈，所以在一些的场合哈，他也引用这句话来讲明他自己的身份。第六节说：“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。”哈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13节。12章的第七节，哈，主耶稣两次引用这句话，讲出他就是那位良善者啊，只有神是良善的哈，认识神是借着认识主耶稣基督。那这一章哈，有一个主题贯穿，就是认识神，认识神，认识真神跟认识别人啊，认识彼此和他们寻求的那些假神啊，巴利等等哈。有什么不同呢？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今天来思考的方向：怎么认识神？怎么去？这是先知的呼唤，这也是神的期待啊！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那我们这一条认识神的路是怎么走的呢？ 这个路上会有什么拦阻呢？啊，所以这一章我们来思考这个主题哈。啊，昨天我们读到第五章哈，讲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，他们的根源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。在五章第四节，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所以今天先直接开始呼唤人哈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务要认识神啊。第三节，六章第三节啊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然后到第六节说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欢认识神，胜于凡祭啊。吴长老在正道当中哈，这两天的分享当中也反复的在提醒我们，这个认识啊，是那种真实的哈，关系中的、经历中的啊，在基于这个对神的了解的基础上哈，就经历上的哈，真正的认识他，就像那个夫妻之间哈，那样一种的认识一样哈，很亲近的、很真实的一种的认识哈。那这是先知呼唤我们要去做的事情。昨天讲说神哈，神一路的管教，当人悖逆的时候哈，神先是这个责备啊，然后提醒，还不听就来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哈。啊，管教人，甚至审判人，很严厉的审判。但最后，昨天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，说我要回到原处啊，神在那里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等人自觉有罪，然后转回啊，寻求神的面啊。所以六章第一节就呼唤人了啊，代表人先知向人呼喊说：“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啊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啊。”这是。神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确据把握啊，神的心是良善的，神的目的不是要刑罚我们啊。圣经讲说，神不喜欢恶人灭亡，即使是作恶的人、犯罪的人，神也不希望他们走向毁灭，希望他们借着悔改回头认识耶和华呢，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，上帝是愿意施恩的啊。第二节说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这是认识神的第一步哈。但是起始是从神来的哈，但是从人这个角度，他第一步先要醒过来，跟昨天那个自觉有罪啊是连在一起的哈。他灵要醒过来，心要开始转，就像那个浪子哈啊，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哈，到什么时候开始转变呢？是他心里突然觉得哈，他心里在想。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啊，好像沉睡当中的人突然恍然大悟，醒过来了啊，把那个真相看清楚了，思想神的恩典了，神的救赎了，开始从这里看到盼望了哈，心一醒过来，就有路可走了哈，所以从这个悔改认识神这条路讲起呢，第一步是人先醒过来啊，这也是神他必使我们苏醒啊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。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啊，所以这是第一步，灵醒过来哈。第二步呢，我们务要怎么样认识耶和华？这是我们要心里要定的一个主意，我们要设立这个为目标啊。你醒过来，你有多种的选择呀，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他一旦意识到他父亲家里有很多的恩典的时候，他还是要设定这个回家这个方向的，他才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。如果他心还继续刚硬，又回到原先的状态哈，虽然意识到父亲有恩典，但是还是硬着心不回家的话，那他还是没有路可走。所以第三节这个我们务要啊，就是说明心里面要确定这个方向，立定这个主意，然后呢，不仅是要有这个方向和主意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这就是努力的付出喽，你要采取行动喽，你要开始往家里走喽，你不管是。有多大的拦阻哈？心里有羞愧也好啊，心里在那里七上八下，在那里打鼓。回去以后，爸爸会怎么对待我啊？不清楚。但是呢，他开始走了，开始朝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了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确如晨光，这个跟后面那个早晨的云雾是相对的哈。早晨的光越照越亮，直到正午哈。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啊，这是恩典。天上下雨下来哈，这个我们只要领受就好了哈。恩典的源头是神 那个光的源头、雨的源头是从神那里降下，而且他愿意白白的给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领受就可以了哈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所以这个讲到人的苏醒、人的立志啊、人的竭力，然后呢，人很重要的哈，要意识到自己靠自己的努力不够，不行。这是第四节后面讲的哈，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有限，你靠自己最后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那个目标的哈。人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，还是不能完全的归向神哈。第四节说：“以法莲呐，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，良善像什么？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啊。”这是跟前面对照。早晨的晨光是一很持续、很稳定，而且越照越亮的。但是早晨的云雾呢，却是一照就没有了，就消散了啊。这甘露呢，也是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，很短暂的哈。人自己的努力，人自己的努力下的悔改是没有办法持久的。我们又到年底年初的时候了哈，又到了要立志的时候了，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哈。好多的立志啊，我们立了志啊，一年的开始哇。好兴奋呐、啊！大的这个目标哈、啊，我们要去完成。但是，一月份、两月份，到了三月份、四月份就淡下来了哈、啊。慢慢到年底再重新来哈、啊。我们人出于人的励志，常常是这样哈、啊。包括读圣经也是这样。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读圣经，从一年的开始哈、啊。但是能够持续，真的都是神的恩典啊！感谢主哈、啊，这个我们亲身在这个成更的小组里面经历上帝的恩典，若不是神的同在，啊，若不是神借着弟兄姐妹哈，这大家这样的一起彼此的鼓励，很难哈，坚持一年两年这样去做哈。所以人的良善和上帝的良善，上帝本身就是良善，是不改变哈。但人自己出于自己的良善，你们的良善却短暂的哈，很容易就失去了。所以人要想持续的认识神，真正的认识神，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有罪有限。人所行出的义，都是破烂的衣服，哈，是不能蔽体的，哈，是充满污秽的，必须换。怎么换呢？这个关键就在第六节了，哈。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，哈。人认识人，啊，人贿赂假神。这都是人常常做的一些的方法哈。这个箴言里也有一句话，他讲这个礼物哈，这个是可以为人开路的哈。你献上礼物，可以把你引到那个位高权重的人面前哈。这是对人生真相的一种描写。但是当人想要认识真神，用这种方法把这种方法移植过来，就错了。以为献祭啊，给神一点好处啊，就可以换取神的一些的恩惠，这是错误的方式哈，所以献祭，如果那个献祭的心态是这种，像第五章提到那些人牵牛牵羊来到神的面前来找神呢，神不在那里，神不理他们，因为他们方法错了。要从良善，要从根本开始，神对人的那个公义的要求，这是认识神的那条路不能用贿赂的方式，不能用交换的方式，不能用礼物献礼物献祭的方式去经历这位神。这是后面，出于对神的爱，心甘情愿去做的时候才有意义的事情。你要想认识神，一定要知道上帝的良善，一定要知道上帝喜欢什么，上帝不喜欢什么啊。那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啊。所以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12章第7节那个上下文，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为什么在那里引用这段话？他说：“你们要明白这句话。”哎，意思就是说，好多人不明白这句话哈。耶稣把这句话的真意讲出来，实际上这句话在讲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良善的神哈。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2章7节的上文啊，第六节说：“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店更大。”他是讲那个他们安息日路过一个麦田，他们就这个门徒就掐麦穗儿吃嘛，结果这些法利赛人就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啊，不守这个安息日。”然后耶稣就讲了啊，这个讲到他是那位比店更大的那一位哈，指着他说，然后他就引用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喜爱怜悯啊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 就不讲无罪的当做有罪了。谁是无罪的呀？主耶稣基督自己啊，谁把他当做有罪啊？是这些祭司长、法利赛人啊，把他看作有罪的。第八就是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主耶稣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，上文下文都是在强调他自己是比圣殿更大的，他自己是无罪的，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，他是那位良善的。这是为什么他引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的原因啊。所以回过头来用耶稣基督的解经，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的时候，就看得更清楚了。所以他讲的说，你要苏醒过来，你要设定目标，你要自己要努力，但是你要认识到自己的努力是有限的，是不能达到最后的目标。然后那个出路在哪里呢？就讲说我喜爱良善啊，你要认定当你想追求良善的时候，你发觉自己没有良善；当你想要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发觉自己没有能力靠着这个献礼物来真正认识这个神，你就学习来怎么样？来投靠，靠着主耶稣基督这条路。靠着那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那一位开路铺路的，你一定要投靠他，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啊！所以这是旧约当中埋下的伏笔啊！但是呢，提醒人要用这种方式认识良善的神，你一定要追求良善这条路。那你追求良善的时候，上帝会引导你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发觉只有他才是良善，只有他才是那个。真正哈神与人之间那个那条的路啊，才是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方法啊，那条道路啊，真理，生命的本源啊。所以这是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啊一句话啊，是指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救赎主而讲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追求认识神啊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要天天感谢他啊，天天称颂他的名。好，
刚刚那个牧师解释的很精彩啊。哎呀，现在发现每天读圣经呢，如果我们谦卑的话，神会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看见。只有感恩，愿他的话语很奇妙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旧约讲的那个认识啊，是亚达。就是这种非常非常亲密，这种从意志出发，从情感出发，亲密到一种地步，就像夫妻那样关系。我们第五章读的时候，刚牧师已经提到了，他们犯罪最主要原因是不认识神，而且很骄傲。神一直忍耐他们，一直到他们自觉有罪，在上一章的最后一节，或者说承认自己的罪，能够寻求神的时候，神恩典就会再临到他们。那刚刚牧师一直强调那个第四节跟第六节，喜爱良善，你们的良善啊，很奇妙的是我翻的不同的版本啊，有些翻译成忠贞或是忠诚，有些翻译成爱心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忠诚忠贞这个解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爱神，当然也有爱神，但是他们那个忠贞忠诚度不够，就像早晨的云雾一出现不久就没了，坚持个两三天就没了。所以神喜欢我们对他忠诚，那个 Holman Bible 是用那个 loyalty 忠贞，不要三心两意。你真正的爱我的话，你对我忠诚的话，你知道你献祭不是表面的，你献祭是从内心出发，因为感恩，就把祭物带到神面前。这一章有一节不太好解释，就是最后那一节，他说犹大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我一直在琢磨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。何西阿写这个书的时候，犹大甚至北国还没有被掳，这是耶罗波安二世，是乌西亚作王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，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就被亚述帝国灭掉了。所以有一种翻译就是说，犹大，我使你得医治的时候，必有 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就是说你犹大虽然好像比较好一点，有一天以色列会被掳，但是你们犹大人不要得意啊！你们如果不爱我，你们如果做表面功夫，不认识我，不敬畏我，到时候也有你们被收割的时候。所以有些版本讲的就是有神的审判会领导你们。这一章就讲到要认识神，要竭力追求认识神，因为从认识神你才会敬畏神，才会爱他，才会顺服他，才会对他有忠贞。哎呀，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使徒保罗讲过一句话，我以竭力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将万物看成粪土。哎呀，这个不容易啊。他是认识神的，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的光照的时候，他突然明白了，他过去逼迫的那个耶稣其实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子。他整个人转变。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，我们做事的动机会不一样，甚至我们读经的心态都会不一样。最大的目的就是我要认识这个爱我的主到底是谁。哎呀，那天我在家小区散步的时候碰到一对中国来的夫妇，哎呀，我逮到机会了，就跟那个先生讲福音，他一直点头，他一直点头，我希望有一天跟他再见面。真正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那种心里面有一种很自然的出发点，那种表态，要把你知道最好的告诉人家。我们真是要珍惜我们的救恩，要活得像一个神的儿子。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不容易啊！多少人不知道其中的奥妙，不知道其中的可贵，不知道其中从神来祝福有多大。竭力认识神，我们花一辈子的功夫可能都做不到很完全，但是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整个的平台。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啊，有一次我在鲁基那个教会证道的时候提到我们的成根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就问我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成根在什么地方，怎么上来。哎，我就告诉他了，我希望有一天他真的会上来。你要亲尝主人的滋味，你就知道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神。竭力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认识我们的主，你的一切所行所言以他为中心。
今天这一段圣经看了以后，真是觉得就是对我们说的，特别是头三节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后面牧师讲得很清楚，先使我们苏醒，然后呢，我们苏醒以后，我们自己要立定志向追求神，神就会让我们兴起。这个神为什么要撕裂我们？为什么要打伤我们？我是在思考，是因为我们不乖，我们不听话。神他是管教。我一直在想啊，人都不愿意受管教。我们现在跟孩子们在一起，我的孩子大了。过去啊，如果你想管教孩子的时候，很少的孩子是非常马上就感到自己错了。多半是一个很不服气的眼光看着你，有时候还要跟你顶嘴。但是父母的管教我们都知道是为他好，他意识不了。所以管教的事当时都是有一些反面的情绪。但是呢，我们真正认识到以后就会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希伯来书12章11节， 讲得非常清楚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觉得我们从小长大，我们受过父母的管教，我们有这样的体会。我们大了以后，我们管教孩子，我们又有一层体会。所以现在的话，圣经的这句话是叫我们知道，神撕裂我们，打伤我们，是为了叫我们认识到神是要我们走向良善。还有一个就是第五节，我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，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。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，神借先知的话怎么叫做砍伐他们呢？神借着先知说出神的话来，神自己口中的话出来就是有能力有权柄的。我们如果能够服在神的话的底下，我们就受了管教，我们就会改变。所以我们在认识神之前，常常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或者自己犯错，或者自己软弱，经过神的管教和呼喊，使我们苏醒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箴言书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容易，你要做到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一定要认识耶和华才能够专心仰赖他。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走的路。我希望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认识耶和华，一天比一天更能够接近神，亲近神。
大家讲的很好，我也非常的阿们啊。我也是觉得说，神为什么会撕裂我们，打伤我们哈、啊？然后，但是他医治残果，为什么要先打伤才医治，然后撕裂我们才残果？我也是在这边思想了这些了以后哈、哦，原来我们人就是人的本性，就是行善了不会很久，有的时候该做的有时候就不做哈。在这个地方讲的原来就是说、哦、我们人中间、哦、就像那个祭司有的时候他是专门是教导 的人，人和就是他的儿女们有时候也是会犯罪、哦、然后到底是犯什么罪呢？他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说、这些罪会使得、我们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喜乐，造成了纠纷吵闹、哦、啊，原来我们呢都是拜偶像行淫，不对神不忠心、哦、然后专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去高举人、哦、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子成群结党，或者是、高举某一个人，对某一些人就是有一点远离这样子、哦、所以我们人性中间就是这样，那个良善、哦、非常的短暂、哦、所以我们 也是在提醒，就是说这个良善如果要 持续有恒的话，只有跟神连结、哦、所以每一次如果碰到、纠纷或者是、争吵不安的时候，第一个用十字架来对付，神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，我是在什么地方、出现了这个，怎么会这么不安，怎么会这样子、失控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思想，我到底还有哪一些偶像还没有除掉、哦、 因为神喜欢我们做的是良善的事情，这个良善的事情的话包括做该做的事，还有 不讨神喜悦的不去做，所以这种良善我们要怎么达到这个的话，就一定要十字架来对付。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就是说，神啊，耶稣啊，你的十字架，你为我所成就的，我不要再陷入这种最终让你失望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十字架的对付一定要出来，然后帮助我们来看到这些影响我们平安喜乐的这些事情，靠着神，我们不要再去就是改过，该改的改过，然后该认罪的认罪，该靠神的去靠神，因为神喜欢我们认识他，喜欢我们喜爱良善。那我们人呢，常常这个就像这个以色列家，有时候行了可憎的事，在有淫行，而且被玷污了，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的话，又卷入这个漩涡中间，结果变成了被玷污，变作孽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有时候想到，就是说刚刚那个吴长老讲的，他说犹大，我使被掳的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那这个收场的时候，他的结论里面我是觉得挺阿们的，就是是福是祸就看我们对神的忠心。当我们对神忠心的时候，福气就是福气。当我们远离神，中间有别的偶像隐形的时候，就会带来一些灾祸。所以灾祸来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赶快悔改归向他，然后神的祝福、神的果伤、神的撕裂，这些东西他自己会帮助我们、医治我们。所以我们真的宁愿落在神的手中被惩罚、被撕裂，甚于被这些外面的恶人，当我们去靠世上的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转离神的时候，去靠这世上的事的时候，我们被惩罚的那个，就是有时候已经被他们行恶来惩罚我们的话，那个有时候会过度。所以就像牧师以前讲的，就是说用恶的来惩罚 这些人，有时候他们行恶太过度的时候，神都要出面来也要处罚这些行恶的人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宁愿落在神的手中，然后让他管教，他也会医治我们。当我们心对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忠心的时候，悔改的时候，他又会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定要竭力追求神。所以这个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对神一专心的时候，我们竭力的时候，我们务要去追求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持久。如果靠自己，哎呀，我要改变这边改变那边，结果真的就是改不来。我们人是有限的，就像牧师所说的，人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要醒过来，就是照怎么样能够在碰到这些困难，碰到这些灾难，这些警惕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来思想到底神在这个事情上的作为是什么。那我们是凡事谢恩，不好的事情我们相信神有什么教导，好的事情我们来感恩。我们的一生因为在神的手中，所以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，平安就来，感受到神的恩惠的时候，我们就献上感恩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像吴长老讲的一样，我们在意志情感上 就会被神折服，然后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亲近。所以感谢神，他是从我们的情感，从我们的意志 来感动我们，折服我们，让我们心甘情愿的 跟随他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提醒的时候，看到大家在分享的时候，呀，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神给我们的教导就越来越清楚，然后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靠自己，因为靠自己想要除掉这些偶像很难哦。我们是用取代的方法，当我们跟神对的时候，我们把时间花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讨他喜悦的事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做那一些我是不是要去怎么样去除掉这个偶像呢？因为自动的就这个偶像，这个神就已经取代了我们的偶像了，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在那边挣扎到好久都找不就没办法除掉哈。但是当我们以神的事为重的时候，这个自然而然的就这些偶像就一个一个的神就帮我们除掉了哈，不是我们能除掉的，是神帮我们除掉的哈。
我觉得今天这个经文是确实是神对我的提醒。我看见第三节是这样说，他出现阔如神光，他被领到我们像甘雨这样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，他就说天上要分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着记号，定节令，日子年岁，和几个是这是 constant 的，这是一定的，在他没有改变的影儿。但是看见他是这样，就是说这个春雨秋雨就是他的恒久的 forever to ever 的一个证明，也是他不会改变。神就是这样，他就不会改变。但是我自己呢，神就对我说，因为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与初山的甘露。在这里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在神面前的追求，我的 up and down 其实也很亏欠。所以神在这里也是第三节的时候，要牧要认识耶和华，切力追求他。这个切力在英文来说就是 go after， 就是追着他而去，追着他而去。然后认识耶和华，怎么样去认识耶和华？我很感谢神，在这牧师，在这个平台里面切立了一个神更，让我们真是要起来。有时候我们可以睡多一点啊，天冷了，我们在被窝里面睡多一点时间。昨天晚上我看了电影了，很夜很夜了，所以很累了。今天我可以这，所以skip one or two times， 但是神就教导我们要切立去追求他。是这样，诗篇119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节都在教导我们，就是32节，你开管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对，43节，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。主啊，就求你今天真是给我一个追求你的心智，也不是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今天追求明天就放弃这个心态，让我就是像你一样，你的恩典领到我们，让我就要切力的追求你，认识你。
阿们，感谢主。